时下热点社会新闻事件之中的杀人逃犯，福建莆田秀如区平海镇村民欧金忠被宣布拒捕畏罪自杀之后三日，在当地作小生意的魏先生仍然对官方宣布的死因感到疑惑。他认为欧金忠并没有选择投案自首，亦都没有在逃亡之中选择自我了断，看起来有求生的欲望。如果他确定是自杀身亡，官方应该公布执法仪仗录，向公众作个交代。魏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讲的是自杀，是什么原因自杀，好多人要嗰個政府部門公開出嚟，佢都冇公開出嚟，佢係點樣死嘅咧？點樣自殺嘅都冇講出嚟。十月十日，福建莆田村民歐金忠據講喺被逼揮刀殺人，造成二死三傷血案之後潛逃，喺當局出動大批警力，配備多架直升機，日夜圍捕嘅情況之下，八日之後被搜捕人員尋獲。十月十八日下午，几名知情者最初传出的有关欧金忠下落的消息指欧金忠已经被捉获。稍后发布的官方通报说，在武警围捕过程之中，欧某在他的家乡上林村附近一个山洞拒捕并且畏罪自杀，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欧金忠在官方通告之中就这样死了，但是网上透露的一些稍早的信息被官方声称他是畏罪自杀的结论引起了新的质疑声浪。十月十四日，在平海镇政府微信公号平海之声在公众质疑声之中删除了引爆舆论的那一份悬赏通告，该通告注明提供捉捕逃犯的线索赏金两万，发现欧金忠尸体奖金五万元。美国之音试图联系当地政府澄清相关的问题，不过那份声称将给予发现，尸体比发现活人反常咁样高出咗 1.5 倍奖励的悬赏通告的发布者平海镇政府冇人接听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悬赏通告上面公布的两个手机号码，一个被互转为来电提醒，另外一个无法接通。当地居民魏先生说，当局对欧金忠的悬赏令人困惑，当记者问他对他这个县政府发出的那个悬赏通告你们怎样来看呢，魏先生说那些当然是不对的，不啱嘅悬赏通告咁样，大家都好质疑呢、这个镇里边咁样公布咗出嚟，大家都可以讲到系点样可以咧？死嘅五万，唔死嘅两万，呢、这个问题亦都系大家都系咁样去理解呢、这个公告佢系点样想法，大家都讲唔清楚。推特网友佢话，因为活住嘅欧金忠后面嘅连锁反应会将一群贪官污吏曝光出嚟，咁样就唔系死嘅问题，而系责任人同埋领导嘅腐败。在加拿大的网络评论人士壮飞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悬赏惹起了公愤，他说镇政府出来了一个特别奇葩的这样的通告，有活人的线索他给两万，有死人的线索就给五万，大家感到很大的气愤，意愤很大的，因为你就等于说雇凶杀人就是讲死的，人杀了的话可能会得到更高的奖赏。在美国时评人鲁兰对美国之音表示，平海镇政府的悬赏公告令人感到有明目张胆地杀人灭口之嫌。他说他的乡政府当地政权的这个所谓的悬赏公告里面明显想置人于死地，发现活的给你两万，发现一个尸首就给你五万，明显就是拿钱买空去杀人，想杀人灭口，一个非常明显讲不过去的行动。案发地平海镇的上级莆田市秀如区政府的新闻办发布通报说，针对网友反映的基层干部不作为的问题，秀如区纪委监委已经启动调查程序，将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网友反映的基层干部不作为问题，显然同欧金忠以及被他所杀的邻居之间的建房的纠纷长期未得到妥善解决有关。案发之后，有媒体记者在欧金忠蜗居多年的铁皮雨棚之中，发现一个烟盒上面写满了各级政府信访部门和媒体的投诉电话号码，而阻止他建房的邻居据讲是同村官沾亲带故，他的居所是俯视欧金忠铁皮屋的一栋四层楼房。网上流传的据讲是欧金忠被莆田市长写的一条求助短信，表示因危房在2017年新建手续批出之后，将原来400多平住房全部拆除，在原地建150平，目前还未建起来， 他尚有老母亲89岁，五年来一家几代人无家可归，无处栖身，好多次向多级各部门求助无果，特向市长求助，起因是个别干部为了个人利益不作为，充当保护伞，叫村霸来到打烂阻止他建房。如果有细村民生活得不到安置，那个就是领导绝不希望看到的，望大佬为他们解难。中国新闻周刊原有欧金钟同村的知情人士说，2017年欧金钟向当地政府申请了危房翻盖建房手续批出之后，就将原有的400平米的房屋拆除，欲在原有的土地上面盖新房屋。而死者是欧金钟的邻居，曾经多次会同邻近居民阻留欧金钟建新房，导致欧金钟一家无处可归。在临时搭建的雨棚居住数年，事发之前欧金钟居住的雨棚因为台风倒冧，雨棚残片跌落了死者的家里面，双方因此发生争执。据中国媒体报道，被当地政府悬赏通缉的杀人犯罪嫌疑人欧金钟在村民口里面口碑并不坏，说他为人和善，乐于助人，30年前曾经见义勇为，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海里面救起了一名落水的儿童，他救护两只海豚的事迹还登上了地方报纸的新闻报道。魏先生说，是的，根本不至于走到这一步，主要是村干部镇里面这个问题比较大，村干部那边起先并没有跟他解决好问题。受709案牵连而被失业多年的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源对美国之音表示，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认真反思，从欧金钟的事件之中吸取教训。刘晓源又说，这个事件的教训是很深的，相关部门应该引起反思反省。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事件发生了这么多年，他亦都向有关部门投诉了，但是这个事件并没有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置，以致引发这样的惨案，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刘晓源表示，他的手机最近很难接到国外的来电，因为当局正是积极推动反电话诈骗。他对欧金钟因为建房纠纷未得到及时解决而酿成三死三伤，包括一名不满十岁的儿童的血案，表示遗憾。他说只能够讲这种事亦都不是第一次发生，以前有个类似的事件，投诉无门，最后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个人认为，如果当年反映问题能够引起重视主动解决，肯定亦都不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在海外社交网络平台，很多跟帖评论并不认为欧金钟走上犯罪的道路，而是维护正义。一位推特网友写着，这些不是杀人犯，这些是为民除害的英雄，应该向他致敬。记者在同欧金钟同乡的魏姓村民交谈之中了解到，当地民众亦都同中国社会大众一样，一面倒地为被逼走投无路、攞刀反抗后而为被自杀的欧金钟感到痛心和同情。当记者又问这位魏先生，话老百姓同村民都怎样来到看待这件事呢？魏先生回答话，就是80%-90%的人都感到痛心，都感觉到欧金钟都在为民众做事，就是说大家看这件事都不服，很多人不服就是了。很多人都说欧金钟做得对的，很多事就是这样，有钱人好做事，没钱人就是做不成任何的事。引发公众大讨论的弱势者杀人事件在当今中国时有发生，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2008年北京游客杨佳辉都杀死六名上海虹口区公安分局警察，2009年沈阳街头小贩夏俊峰用切敲香肠小刀刺死野蛮执法的城管，2015年河北石家庄村民贾庆龙用改造射钉枪打死拆除他分房的村支书，2016年山东玉武案的民营企业人员于宽用水刀刀刺死用下流不堪的手段逼债的黑社会打手，2018年陕西汉中退役武警张扣扣忍了22年之后为武报仇杀死三人，2021年上海复旦大学海归青年教师姜文华因受歧视和面临解聘而割喉学院党委书记等。一般认为这类引起公众热议的事件或多或少都和社会上面存在不公平和法治不彰有关。欧金钟事件发生之后，有人评论说，老实人被逼急了，你连跪下来求饶的机会都没有， 不少网民在相关话题的跟帖留言之中提到了古典名著《水浒传》之中的逼上梁山和十多年前震撼上海滩的杨佳。推特网友 Nick Shaw 写着，邱军中不就是武松吗？武松当年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居住在加拿大的网友壮飞表示，有人作了大约的统计，话有70%-80%的人都是对邱金钟持著同情的态度，所以他觉得这些不奇怪。他说从中国历史上面来看，一直到今日的社会现实，中国的民怨和被逼上梁山的这种情绪，大家只要是有思考的话，他将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就会对这个问题得到他这个看法，多数人比较同情的。这位观察人士又表示，当前中国社会犹如所有排气口都被焊死的高压锅炉，民众怨气得不到排泄，迟早会爆发的。张飞说他们并不赞成杀人，但他们对邱金钟这种弱势的群体，就包括原来中国出现的这些杨佳等的案件来说，他们必须要认真看待，要表示对弱者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出路，就怕是在这种共产党统治之下，大家亦都是要正常地生活，人不是单只要吃饭睡觉就可以，人是一种有感情情感的动物，就必须给他们一个出路，这个就是他们目前这些人所痛心和担心的事。老兰表示，邱金钟获得的同情反映了老百姓心里面对基层政权和黑恶势力的不满，其实是对这个政权的彻底失望，而这个社会并没缺少公平正义的强烈不满的一种反应。他又说，这些是官逼民反，实际上和过去的陈胜吴广没什么区别。当然现在这个社会他们的目光并没有关注到这些人的生活，所以他们所有的疾苦都不被大家了解，他们穷尽了所有的方法都找不到解决他们生活问题的出路。好像邱金钟，他将所有的可以咨询的电话能够找到的部门都已经记录了下来，他走遍了这些所有的路都没有办法，就好像杨佳一样，没有人给他一个交代，这样他就将自己豁了出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要找一个说法，这样这实际上归结成为四个字，就是官逼民反。这样这种情况能够持续几久呢？他觉得这是大家有值得关注的事。秀如区村民魏先生对美国真表示，村霸现象现在很普遍。当记者又问魏先生，说你们当地有没有类似村霸的这种情况呢？魏先生说有，各个地方各个村正常来讲都是有的，正常各个村都有出现这个的情况。据中国新闻周刊去年年末报道，长时间以来，村霸通过贿选、恐吓等手段摇身一变成为村官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些存在于基层的村干部背后就藏匿着惊人的违法犯罪的行为。这篇官媒报道承认，村霸现象普遍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选举制度存在漏洞，导致一些村霸成为村干部。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很多村镇基层政权被黑恶势力把持，村霸鱼肉乡里欺压百姓成为普遍的现象，而邱金钟这样的弱势群体长期遭受到不公就求告无门，被迫采取最后的极端手段的视频，已经构成了随时可能爆发的严重社会问题。视频人老兰认为，中国农村基层政权日益黑社会化的现象尚未得到外界足够的关注。他指出，中国各地村一级的政权目前基本上沦落到黑恶势力的手里面，而且奇怪的就是地方黑恶势力以所谓的民主选举的这个形式获取农村的政权。老兰又说，他们这种所谓的选举实际上是哪个拳头大哪个就能够当选，比方说村支书啊，或者村长啊，这一类的职务。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的报道。